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在这里是又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我想这段的故事因为它描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补充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圣殿旁边靠近阳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子。那这个池子我也曾经去看过哈，那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子，而且蛮深的，旁边甚至需要有台阶才能够下去。那有人考据说它长315尺哈，宽是165尺，那甚至最宽的地方到了220尺左右。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子，周围都是廊子。那圣经上说里面躺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病患，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病人。那么在当时来说，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天使会不定期的下来，那尤其是在一些节气的时候，可能会下来搅动水池，那么谁能够先下去谁就得到医治。那当然这样子的说法是没有办法被证实的啊，但是至少对这些绝望的人，对这些生病有软弱的人来说，那这是他们在痛苦中的一个盼望，那至少让他们还有活着，还有希望。但是事实上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人，他在这里一躺就躺了38年你可以稍微试着从他的角度去体会他一点的心情，就是当他被带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我想这是所有病人心里面共同有的一个愿望啊。所以有病得医治这个有软弱希望得到健康得到恢复，是每一个人共有的一种心态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也许有人会觉得说，这不是一句废话吗？难道谁不希望痊愈呢？但是当你从这个病人病了38年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再问这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是非常深刻。那你从这个病人的回答，你也可以知道他几乎已经到了完全绝望，他已经没有力量去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因为在这38年的经历里面，他天天盼望，天天盼望，当他一听见别人传来消息说水又冻了的时候，他就巴不得赶去啊。他瘫痪躺在一个褥子上面，当他想尽办法终于来到水边的时候，发现池子里面可能早就已经泡着许多的人啊，所以他又再次的绝望，他只好下一次盼望下一次。而当下一次又有人告诉他说水冻了，所以他马上又带着得痊愈的希望，他再次跑去。你知道他们如果得不到医治，终身躺在那里，这个褥子成为他的一个羞辱，成为他的一个捆绑，成为在他身上的一个权势，让他不能够自由正常的起来过常人的生活。所以他在社会上，他在经济上，他在健康上，他在人际关系上，他通通都不能够正常的像一个常人享受一个正常的人生。这对他们来说不光只是肉身上的一个软弱跟疾病，也是心灵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伤害，或是一种自卑，一种痛苦。所以在这38年的这个盼望又失望，盼望又失望，盼望又失望，一再的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38年之后，当主耶稣遇见了他，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回答不出来。他讲了一句他刻骨铭心，他亲自经历所产生的那种委屈无奈诉苦的这种回答当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他不想要，他当然想要，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得到他所盼望的他既无力，他又这个 无能啊，他只好无奈而且又无望的在这里表达了他心中的委屈，他的无可奈何，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子的努力，他总是达不到，那总是有人比他心虚，总是没有人来帮助他，所以他又无力又无助，那这就是他当时最贴切的一种的描写哈。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了。那我们请注意到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故事这样子过去了，可是你对这个38年的瘫痪来说，那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兴奋一个释放，一个整个人生的转类都是因着耶稣的出现，也因着耶稣对他说了这句话以后，那个能力医治生命就全部都进到他那个软弱无能的生命里面去，那取代了他的软弱，取代了他的失败，取代了他的无能所以我们说过约翰所记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兆头，每一个神迹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而每一个神迹的背后也都启示出基督他的所事那么在前面的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我们曾经说过，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他把平淡的水，把人的绝望，把人的灰心失望转成了一个更深的享受，他是我们的满足。第二个医治大臣，我们说过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健康。那在这个的故事里面呢，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痪，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能力这个38年的瘫痪把这个人紧紧的捆绑在地上，让他跟这个软弱、跟羞辱、跟无能是根本就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这是这一个人一生的写照。那斯百克弟兄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连结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讲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领受了摩西的律法之后，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这38年在旷野的漂泊，说到他们明明有神的应许明明这个神应许他们要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应许美地里面，但是他们凭着律法，他们活在律法底下，他们显出了他们的无能。所以这个38年瘫痪的这个人那么他其实不光只是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其实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一幅非常非常生动的图画在这里描写出以色列人，其实也是描写出所有没有活在基督里的人，他们那种无奈、长期软弱、无能的情形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怜而且没有盼望的情形，因为他们活在律法底下，他们不可能达成神的要求，他不可能活出神所要他们活出的样式所以在这里讲出的律法的无能也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是那样子的无能。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我们也读过，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在这个人的故事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毕士大池子，毕士大这三个字本身它的名字就是恩惠之家The House of Mercy House of Mercy，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名无实，他本身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恩典律法在这里显得无助，不能帮助这些软弱的人起来所以38年的瘫痪。那么用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说，就是罗马书7章18节，就是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不是我们不想起来走主的路，不是我们不想起来遵守主的命令，不是我们不想起来 fulfill 神律法的要求，可是你却发现我们可以立志想要起来走，我们想要行善，可是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们，那个褥子紧紧的把我们捆绑着，他身上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权势，是一个力量，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心里面所羡慕的良善，没有办法去走我们所羡慕 走主的道路啊。所以在这里整个图画其实是非常的生动，它不仅仅讲到这一个人他的无能，他的软弱，他的无奈，其实也讲到了整个以色列的局面啊，整个神选民他们的情形，那也说到了所有不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身上那种痛苦无能无助的写照。这个故事我们因着耶稣的出现，因着耶稣的话，当耶稣说话的时候，就像我们不久就要读到的，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来了，主的应许来了，主的吩咐来了，你就发现这个软弱的人立刻起来拿着褥子走了。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头，褥子是这个人的主人，他捆绑他，他辖制他，他奴隶他，他羞辱他，但是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个人成了这个褥子的主人，他能够拿着褥子起来走啊，这个褥子不再是他的捆绑，不再是他羞辱的记号，反而是成了他得胜的记号，他能够夹着他起来行走。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面再一次啊，来回到我们所得的救恩面前，再一次在这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低头，我们默思他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来转眼仰望我们这位奇妙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当我们转眼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就得着能力，我们就得着真正的释放和自由。那这个人起来行走以后，你发现整个局面就转变了哈，他能够自由的起来行走，他不再需要靠着别人，从前他指望人能够帮助他来实现他的愿望，来帮助他，让他可以过一个自由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可是你发现他对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当我心中有愿望，有心愿，有渴慕，有盼望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来成就，来实现我心中所羡慕的，所盼望的。这是这个人一辈子失望的写照哈。所以圣经用非常生动的笔法，其实把人心灵中的那种挣扎，那种无奈，那种无助无能的痛苦都表达出来。但是因着耶稣的来到，因着耶稣权柄的命令，因着耶稣话语里面的生命和能力啊，因着耶稣在这里给他的爱和这个赦免，你发现这个人就起来了，他可以成为一个拿着褥子可以起来走主道路的人啊，可以起来能够进到圣殿，能够过正常人生活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底下接着我们就看见这件神迹之后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这里出来干涉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是在安息日啊。那么安息日是讲到神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所以神进入安息。那么人是在第六天被造，造完以后人所过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就是叫人进入神的安息，享受人的安息。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犯罪，所以叫人失去了安息。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人在这里守着外面的安息，可是心灵里面生活里面通通都没有安息。律法叫人知罪，而罪是不可能叫人安息的。所以神的百姓如果没有得到赦罪，神的百姓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恢复，神的百姓如果不能够在律法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是永远不可能有安息的啊。那么主耶稣来了，叫这个人终于得到安息，他不再被褥子捆绑，他不再是活在软弱无能的辖制底下，那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可是你却发现这些宗教人士，这些犹太人又出来干涉了这件事啊！他们说到底是谁叫你拿着褥子走的，对你说拿着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耶稣已经先离开了啊。后来耶稣在殿里面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要来逼迫耶稣，因为他犯了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做这件事。那没有想到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的父做事到如今，他说我父，他把父跟他之间做了一个直接的连结，做了一个个人的连结。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大不敬的事情，是一件健忘的事情，他把父好像列作同等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请注意，犹太人不是只是因为这句话想杀他，只是越发想杀他，表示他们原来就想杀他。那我们从比拉多的审判里面，我们知道比拉多远远的就知道有这些祭司长文士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整个对耶稣的抵挡逼迫完全是从嫉妒来的，因为他们在这里平常是众所皆知最懂圣经最敬虔的人，而他们所教导的守安息日的这些律例典章人们都得紧紧的遵守，而今天耶稣来居然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人，而这对他们来说，心中他们没有人的灵魂，没有真正的爱，更没有对神的爱。主耶稣后来也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爱，弟兄姊妹，那这一般的人只有宗教，只有律法，只有仪文，只有自己，所以在这里你就显出了两个系统，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一个属天的，一个属地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为着神的，为着人的，一个是为着自己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他们想要起来逼迫耶稣。那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要有所认识的，今天我们的逼迫不见得都是来自于仇敌，不见得都是来自于不信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敬虔度日要真正为着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活着的时候，有的时候宗教世界本身对我们也会可能是一个逼迫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着，还是我们是为着一些制度传统做法，或者我们个人的声望个人的名利在这里活着，那么在宗教世界里面一样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冲突。所以我想我们的求主保守我们做一个清心爱主的人一个真正单纯尊主伟大的人。那么在这一章的下半段，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子起来能够回答来针对这个犹太人这个想要杀主的原因，他们认为他把自己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主耶稣怎么样子的来回答他们。那么虽然这个第十九节是我们下一次要读，但是在我们读这个本章前半段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引用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这里有三个，请大家圈起来一个是不能做，一个是才能做，一个是照样做。这是主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生活的态度，他是那样子完全的尊重父，那样子完全的依靠父，那样子完全的顺从父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说他不能做什么，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而且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照样做。所以这个东西就回答了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问题，毕士大池子里面周围躺着这么多的病人，各式各样的病人，瞎眼的血气的各方面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病患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独独记载了主耶稣只医治了这个38年瘫痪的人不是主不爱他们，不是主不能医治他们，而是神在这里只做了这件事，把这件事情 outstanding 出来，那这个是父所做的，所以子照样做那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且主照样做，那这是为什么主没有医治所有的病人那当然这个东西对我们是岔开来的交通，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 提醒啊，就是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执事不是为了行神迹，他的执事乃是要启示救恩啊，那个要把救恩带来，要启示神，让人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也要在这里把神的旨意带到这个地上来，让人知道神整个的计划，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需要，其实都是今生的，也都是暂时的。主耶稣爱我们，他关心，他 care， 但是他真正更在乎的乃是我们里面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乃是我们里面跟这位造我们的神，天地的主啊，能够和好，能够活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这38年的瘫痪被突出啊，被特别拣选出来，因为在这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它是一个兆头，它是一篇信心，它是一个启示，叫我们认识神和认识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也都能够从律法的束缚底下能够被释放出来，直到今天我们不再是凭着自己的挣扎啊，我们不可能得胜，也不可能活出律法的要求。保罗早告诉我们，因为在我们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立志行事而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只有基督来了，他能够叫我们自由，只有基督来了，他把恩典真理都带给我们，他把生命把能力都赐给我们，他把医治和健康也都赐给了我们。希望我们都来转向主。好，我想大家小组交通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个人对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们个人的经历哈，到底我们在这个经历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就束手无措，然后就干脆放弃了，反正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是否就放弃不再努力呢？还是我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无奈无用无助的挣扎？什么是我们的出路？那第二个，在这一个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啊，那么主耶稣的出现对这一个38年的瘫痪带来的转变，最主要的转变是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子也能够有份，也能够分享，也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释放啊！我想这是我们很好的分享哈。那求神也祝福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都感谢你，因为你都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怎样在这里叫这38年的瘫痪得到了完全的医治，让他脱离了那个褥子给他的羞辱、捆绑和辖制，脱离了他心中那种无奈、那种绝望。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这些已经得称为你儿女的人，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辖制底下，也让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束缚底下，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褥子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乃是我们可以起来欢然奔路，起来活出让律法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